你觉不觉得呢，一年的时间真的过得很快，转眼之间的时候我们又来到年尾了，我们又进入圣诞节的假期的里面了。今天呢其实都还未去到圣诞节的当日，但是呢其实你都发觉到可能自己已经进入了圣诞节的 mood 的里面。不过我很肯定的，来的这个礼拜呢你会更加体会得到圣诞的浓厚的气氛。因为为什么？因为你的小组开始会有聚餐，是不是你的家的里面开始会有 party， 是吧？大家不知道今年的里面会不会有机会吃火鸡，你们会交换礼物，都不知道多热闹。但是弟兄姊妹，你有没有试过，就是在一切热闹的场景和节日庆祝的活动之后，当人来到散去，人群散去之后，其实你的心有没有曾经都有感觉到经历过一些空空如也那种的感觉呢？我记得有一年我回香港来到过圣诞，当日是平安夜，我有个朋友他邀请我，他说不如我们一起去公园倒数吧。我说不，圣诞节都有倒数的吗？样有的，这样都。于是我们吃完饭，我们就去到一个香港一个很大的公园。我记得我去到的时候其实已经人山人海了，一 group 在不同的地方准备倒数了，时间来到11:59，现场的气氛就越来越的热闹，直到最后的10秒，我就见到大家很兴奋地就开始在大声叫了，10 9 8 7 6 5 4 3，都不知道是不是因为有些即不同的 group 里面有些 discrepancy， 大家就开始说3 2 1，一讲完一的时候呢，全部的人就大喊起来了，欢呼起上来了，甚至乎跟隔壁那个不理识不识都好了，都跟对方说一句 Merry Christmas。 这样你知不知道整个场景都不知道多嗨，仿佛好似咧，就系过埋今晚之后咧，听日世界就会变好噶啦，所有嘅希望都喺眼前嘅嗰一刻嘅一样。嗱，不过我虽然喺当时嘅里面咧，我都同其他人一样吓，对住隔篱嗰啲，其实我都唔识噶，咁我都同佢讲：哎呀 ，Merry Christmas， 圣诞快乐咁样。但其实我一路讲嘅时候咧，我心里面咧反而有一种好怪怪地嘅感觉。我有一个谂法，我同自己讲：莫非倒数完咗之后，所有嘢都一定会改变嘅咩？莫非开完个 party 之后，我嗰张信用卡单下个月就唔会寄俾我噶啦咩？莫非我食完咗圣诞大餐，我身上嗰啲嘅疼痛，我嗰啲嘅毛病就会即时嘅消失噶啦咩？其实唔会噶，现实生活话俾我哋听，嗰啲嘅问题其实喺下一刻都会原封不动嘅继续会摆喺我嘅面前。或许节日就好似发咗一重梦嘅一样。梦境的里面，我们无论我们体会到几多的温馨，几多的盼望，几多的希望都好，睡醒的第二朝早，现实的生活又会无情地将我们再次的摇醒。不知道这些是不是就是人家所说的节日后遗症呢？定是其实这些才叫现实呢？就是我们的而且确，我们是生活在一个的世界的里面，这个世界是充满变数的，这个世界里面是充满了很多不确定性在里面的，我们没有掌握的。而这份我们对于未来，对于这个世界里面的不确定性，又的而且确很容易让我们来到陷入一种我们在我们的生活当中我们觉得没有安全感的一个状态当中。就好像今天这样，其实我现在这刻坐在这里我很有把握，但其实下一刻会发生什么事你不知道，明天究竟会发生什么事你确定不到的。而如果你说我这两年我才一家大小从香港移民过来加拿大，我很相信我刚才所讲的东西你会更加明白，因为的而且确在你的家当中，在今年又或者过去两年你所经历的不确定性比我们在这里很多年的人来说是更加多，是吧？出年的时候究竟我还会不会在这里呢？我的 PR 究竟等到几时我才会批啊？我份工究竟稳不稳阵啊？通货膨胀，啲嘢越嚟越贵，我银行里面究竟我够唔够弹药俾我一家嚟紧呢一年嚟到用噶？就正如我所讲，其实我哋对于我哋嘅现在，对于我哋嘅未来，我哋系充满住好多不确定性嘅。但系弟兄姊妹，咁系咪代表咗呢个世界上就唔可以有一啲嘢系可以确定，有啲嘢系可以铁定，有啲嘢系可以必然嘅咧？今天的早上我很想跟大家来读圣经里面一个很特别的故事。 这个故事之所以特别，是因为我估你不会在圣诞节的里面去揀这个故事来读，因为严格上来讲，这个不是一个圣诞故事。这个故事的发生不是在圣诞节的前后，而是在当日第一个圣诞节之后的十二年之后才发生。不过这个故事虽然不是圣诞的故事，但它里面的信息对于我们来到读过圣诞节的故事，在圣诞的里面我们曾经领受过，我们知道过神在那里对我们人有什么的应许和承诺，却是带着极大的关系。你问神对人有过什么的承诺啊？你还记不记得当日，就是当天使来到这个世界，向着那班野地里面的牧羊人来到宣告耶稣基督要来的那个的场面啊？如果你不记得的话，你回到圣经的里面，路加福音第二章，其实你就会看得到圣经这样讲，天使说，不要怕，看啊，我报给你们是一个大喜的信息，是关乎万民的，今天在大卫的城里为你们生了救主，就是主基督。我相信这番的说话，这个宣告，你可能在大大小小不同的圣诞崇拜的里面你都曾经何时听过，但我估就是你还未 feel 到这句说话背后其实对于当时的犹太人究竟带来有多大的震撼。因为为什么？因为你不是犹太人嘛，你不知道犹太人对于这个宣告其实是过去这么多年来他们满有着期待和满有着盼望他早日的实现嘛。因为当日的里面以色列人就是来到期待着神为他们所预备的基督，预备的救主要来，要将他们从世上的黑暗和罪恶困苦当中释放出来。而如今天使终于来了，耶稣要来了，基督要来了，你想象这句说话对他们来讲带来多大的震撼。等了这么多年终于等到了，这个是一个绝大绝大的喜讯。不过你知不知道个问题是什么呢？个问题就是这个信息当日宣布了，是天使对着玛利亚宣布过，天使又对着约瑟宣布过，天使亦都公然对着一班嘅牧羊人宣布过，但个问题就是宣布咗之后，过去嗰十二年嚟啊，好似乜都冇发生过咁样。而当日天使嗰啲咁嘅歌声，其实一早已经不复在啦。牧羊人一早已翻翻个羊圈里面嚟到工作啦。东方嗰几位嘅博士嚟到系朝拜主耶稣嗰几个啊，其实都唔知道走咗几耐啦。当年那个 BB 仔瞓在马槽里的那个，现在都已经十二岁了，都大过晒了。当日究竟上帝所讲的那个的尼赛亚，那个的救主，其实究竟确不确定的？是不是真的？神对人的承诺是不是讲大了啊？你想想，十二年的时间，其实真的可以令到人对于上帝的应许、上帝的承诺，是带着一个很大的怀疑。你想着就在一个这样的大气候的底下，圣经里面告诉我们，12岁的主耶稣就在逾越节的期间当中，被自己的父母玛利亚和约瑟就带到耶路撒冷的圣殿里面去。去那里做什么你知不知道？原来按照犹太的律例，所有当时犹太的少年人，其实当他们一到13岁就已经被视为是成人的了。今日个里面，我哋系几多岁先成人啊？21、18，哦唔系啊，佢哋系13噶。而当成人咗之后咧，这个嘅少年人就要由自己一手去负责翻自己喺律法上面嘅责任。咁所以就喺呢个大日子嚟之前嘅一年，亦即系佢哋嘅十二岁嘅嗰一年嘅时候，通常父母就会将佢哋带入圣殿嘅里面去做咩啊？去学习律法咯。耶稣就是因为这样的缘故，就跟着父母这一刻来到圣殿的里面。其实呢，一开始呢，一切的事情都很顺利的。不过就是当他们要回程了，过完节了，要回家了，要回拿撒勒了，就在途中的里面却发生了一段的小插曲。圣经里面路加福音第2章43节就是这样来来告诉我们，过完了节，他们回去的时候，孩童耶稣仍留在耶路撒冷，他父母却不知道，还以为他在同行的人中间。走了一天， 就在亲戚和熟人当中找他，没有找着，就转回耶路撒冷找他。过了三天，才发现他在圣殿里，坐在教师中间，一面听，一面问。所有听见他的人都稀奇他的聪明和应对，他父母见了非常惊奇。他母亲说：孩子，为什么这样待我们呢？你看，你父亲和我都很担心地在找你呢。哦，弟兄姊妹啊，原来耶稣是没有跟父母连同大队拿撒勒的，就连父母自己他都不知道。咁當然啦，你話哇點解啊？乜瑪利亞啊，約瑟係咪疏於照顧？咁你又唔好誤會喎，因為當時嘅傳統習俗係咁嘅，就係當佢哋要翻去拿撒勒嘅時候咧，原來係大人有大人一隊行，然之後小朋友有小朋友一隊行嘅，佢哋係分開行嘅。只不過就係當大家休息嘅時候，瑪利亞同埋約瑟要揾翻耶穌揾唔到，咁結果點啊？於是佢哋好焦急，於是就沿路掉頭。咁嚟到去咧，要去揾耶稣，而圣经里面话俾你听，结果系点啊？揾唔揾到？揾到，三日之后，终于揾咗三日，即系发现原来耶稣一直冇离开过，一直都喺圣殿嘅里面冇走过。佢喺嗰度做咩啊？呢三日嘅里面，佢咪就系坐喺嗰度嚟到同律法师嚟到去对话咯。喺中间，佢一路听，一路问，要了解圣经，要明白圣经里面嘅应许，圣经里面嘅真理。所有人喺当时嘅里面都稀奇，究竟呢个小朋友系边个啊？点解佢嘅应对会咁聪明嘅？玛利亚同约瑟就嚟到耶稣嘅面前，就同佢讲：阿仔，点解你要咁做啫？你咁样对你嘅父母，你知唔知我同你爸爸都好担心，周围揾你啊？不过你估都估唔到。耶稣怎样回答他呢？耶稣这样回答他，他说：为什么找我呢？你们不知道我必须在我父的家里吗？又或者翻译作为：你不知道我需要以我的父的事为念吗？在 message 的英文翻译的里面，他是这样译的，他说 Didn't you know that I had to be here dealing with the things of my father？耶稣说：你不知道吗？我一定要在这里的，我必须要以我父的事为念，我必须在我的父家的当中，你来处理神所交付给我的工作。那么换言之，你不要看耶稣在这一刻里面只是十二岁，年纪轻轻，但原来在那一刻里面，他已经很明白一件事，就是他来到这个世界，他的人生的里面是有一个很重要很重要的 purpose 的，就是有一些上帝交付给他的工作，有一些他需要完成的事，他要在这一生的当中必须要顾念，必须要完成。弟兄姊妹，当耶稣说我必须要在神的家的里面去顾念父所顾念的事情的时候，如果你仔细地来到去咀嚼的话，你就会发现一样东西，就是当耶稣说这句必须的时候，其实也都为到今日你和我的生命带来了三个不同的必然。换言之，我的意思就是，当耶稣说我必须要顾念父神的事情的时候，有三样东西必然地一定会实现在你和在我的生命的当中。你说什么必然啊？第一个必然，耶稣的意思是，神必然会兑现他对你和我一切在圣经当中的承诺。当耶稣他说我必须要在父家里面以他的父的事为念的时候，弟兄姊妹，你知不知道什么是他的父的事？他要为念。如果我们看回经文的前文后理，我们看回之前所说的，不就是说圣诞当日的情况咯？如果是这样的话，我们就能够追溯到那个所谓的父的事，不就是说那个宣告咯，就是在那个圣诞夜的里面，神对人的应许，神给人的大喜的讯息。弟兄姊妹，父的事不就是说当日神对你和我所作过的承诺，就是他承诺过要将救主带来这个世上，他承诺过从创世以来他已经锁定了救主要来按照他的应许来到将人从黑暗和从捆锁的当中来到拯救出来，就是这一份的应许是必然要兑现在你和我的身上。就算 过了十二年了，喂，没东西看喎，这样。在场的人士可能当日在这里听完的，今日都已经不记得了。但是耶稣在这一刻里面一句话，我必须以我的事，神的事为念的时候，仿佛似又再次将这个应许提回来，并且要告诉你听，并且要与你再一次的来确认，就是从来上帝都没有忘记过应承过你的什么。神对人的应许一句都不会落空。在以赛亚书第四十六章第十节的时候，神自己亲自告诉我们听，他对于他的应许是多么认真。以赛亚书第四十六章第十节，圣经这样说，他说，我从起初就宣告末后的事，从古时就述说还未作成的事，说我的计划必定成功，我所喜悦的我都必作成。弟兄姊妹，神是要亲手兑现他对人每一个的承诺，因为他就是一位信实的上帝，他就是那位应承了就要亲手完成的上帝。而就只是凭着这一点，就已经可以给我们今日，即使我们是面对一个变数变幻莫测的一个世界，一个我们不能够掌控的世界，但是因着上帝的信实，我们能够在他的里面得到一份莫名的平安。在十九世纪有一位很出名的传道人，他的名字叫做施布真牧师，他曾经在他一次的讲道里面，他讲过一句这样的说话，他说 The sovereignty of GodIs the pillow upon which the child of God rests his head at night. 他的意思是什么呢？其实他的意思就是 exactly 就是这样。这个是一个不确定的世界。我们其实在当中里面又的而且确很难找到稳妥，很难找到平安，因为我们没有办法来到掌控我们每一天在我们身边当中发生的每一件事。其实就连我们下一刻我们会遇到什么，一会儿我们离开这个会场我们会经历到什么，其实我们没有人能够可以控制得到。不过虽然是这样，但他的意思就是说，倘若今天我们愿意仰望这一位稳定和不变，还要承诺过我们他一定会兑现他的应许的上帝的时候，喂，原来即使我们的身边有多少变数都好，我们依然可以在他的里面anchor 在他里面，能够得到我们所需要的安稳。神对你和我有个什么的承诺呢？弟兄姊妹，其实只要你打开圣经，你就会发现差不多张张都是多的事。你还记不记得啊？神承诺过凡劳苦担重担的人来到他的面前，他就可以怎样？他可以得安息。神承诺过他必不撇下我们，也不丢弃我们。我们愿意来打开我们自己的时候，任何时间神愿意与我们同行。神承诺过他要将平安赐给我们，他的平安不是来自环境，他的平安不是在这个世界里，他的平安是可以我们当我们愿意藉着祷告和祈求和感谢的时候，出人意外的平安就要在主耶稣基督里保守你和我的心怀意念。神承诺过他是你和我的避难所，他是你和我患难当中随时的帮助。神承诺过他知道你一切所需要的，他全部都知道，而今日只要你先求他的过和他的义的话，你所需要的一切他都要照顾你，他都要供应你。所以弟兄姊妹，当主耶稣在这一刻里面他说我必须以我的父的事为念的时候，其实这个说话一出，其实就正正好像再一次要确认你和我，就是神就是那位兑现承诺的上帝咯。神必然将他的应许兑现在我们的身上，这个是我们从他的必须当中能够体验领受的第一个的必然。不过其实同一句的说话，其实也都有第二个的必然。第二个是什么必然啊？耶稣说我必须以我的父的事为念，换言之，耶稣必然要成为了我们同神之间的中保，以致我们可以得着上帝一路为我们所预备，就是那一份永远永恒的生命。 如果你今天都是第一次回教会，又或者过去的里面你未信耶稣，但其实你听过耶稣的了，我不知道在你的心里面你有没有曾经问过一条的问题，就是为什么耶稣要来到这个世界上呢？如果过去的里面你有个这样的问题，但你又没问过，又没有人答你的话，今天的早上我想答你一次咯。如果我们在当中的时候你已经信主很久的基督徒的话，以下下来的几分钟你听清楚，因为我要跟你重温一次究竟福音是什么。耶稣之所以要来到这个世界，其实直接的来讲，就是因为你和我咯。其实是因为人的缘故，圣经里面告诉我们，他本来有神的形象，却不坚持自己与神平等的地位，反倒虚己，他本来是满有着尊贵和能力的，但是到最后他选择成为一个人的样式，成为一个奴仆的样式，他就是要来到这里，要通过他的生命牺牲在十字架上，就是为了将我你和我从罪和黑暗当中来到解放出来。为什么耶稣需要做这些事？因为当上帝创造人的时候，其实他不是只是给了我们一条生命，以致我们在这个世界可以生存那么简单，其实还有他给了我们一份和上帝一个很亲密的关系，就好像儿女的关系的一样，他甚至乎称我们在他的手上是他的杰作。不过不幸的地方就是人因为无知，所以在很早期的时候他就已经选择随着自己的意思来到偏行己路，甚至乎离开上帝，破坏了这一份原本是可以很美满很圆满的关系，进入一种背弃上帝的状态的里面。而这种的状态不是就是我们基督徒整天说我们是一个罪人的意思咯。我们是一个罪人不是因为我们打家劫舍，不是因为我们杀人放火，而是我们将我们自己变成了我们自己生命当中那个的上帝，我们撕裂了我们和上帝之间原本有那一份的关系。你问我怎么知道我是一个罪人，其实很简单的，我只需要问一下我自己，就是过去里面我有没有曾经做过一些的事情，又或者讲过一些的说话是伤害过人的呢？又或者过去里面我有没有做过一些事情来伤害过我自己啊？甚至乎就是有没有一些事情连我自己都知道不对不应该做的，但我倒去做，做完了之后我会后悔呢？如果我发现我有的话，很明显我是一个罪人，在我的生命的当中我被黑暗和罪污所捆绑，而最不幸的地方就是罪是有公价的咯，罪是有代价的咯，而这个代价就是我要永远与神永远的隔绝咯，而若然没有任何的转机的话，我只会继续在这种状态的里面，直到到最后我只能够去到人永恒的沉沦和黑暗当中。神知道的，神知道我们的结局会是这样的，但是我们有罪这件事，上帝公义他不可以因为这样的缘故就说、哦、你不需要付这个代价了，但与此同时神很爱我，他又不想来到我最后沦落到一个这样的结果，那怎么办？神到最后就在一个爱与公义两者需要共用的情况底下，他做了一个很重大的决定，就是他用他自己的性命，通过耶稣基督在十字架上为我们所摆上的身体所流出的血，你都在抵偿我们每一个人罪所带来的代价，而就是这样我们从此之后我们可以通过他，一方面我们还清罪对我们的、那个罪债，但与此同时的时候我们能够透过耶稣，我们和这位的天父重建一份原来那份我们和他有一个父子父女亲密的关系，我们不再需要受到黑暗和沉沦所缠绕，反倒我们有一份将来甚至乎由现在开始我们要与神同在的一份的盼望，我们可以永远在父神的保护和爱的中间。而就好像我们过去，如果你回到教会一段时间，你很熟悉这一段的经文，约翰福音三章十六节，神爱世人，甚至把他的独生子赐给他们，叫一切信的他的不至灭亡，反得永生。因为神差他的儿子到世上来，不是要定世人的罪，而是要使世人藉着他得救。 而呢一个弟兄姊妹，岂唔系就系耶稣基督降生为我哋所带嚟嘅好消息咩？呢个咪就系福音咯？呢个就咪就系当日当天使宣告出嚟基督要来嗰个原因咯？所以当耶稣在这里十二岁的时候，他说一句，他说我必须以我的父的事为念的时候，你知不知道仿佛似这个的应许，这个的福音，这个的好消息是重新一次来说出来并且确认出来是会实现的，是会兑现的。耶稣必然会成为我们和神之间的中保，为我们成就永恒的救恩，而你和我亦都必然可以因为耶稣基督这个的工作，我们能够得到一份被改变被更新的生命。那这个就是第三个，耶稣说我必须以我的父的事为念，而为到你和我所带来的第三个的必然，亦都是今天为什么我们要庆祝圣诞节的呢？唔都净净系为耶稣嚟到开个生日会啊？净系庆祝佢嚟到呢个世界，佢出世啊 ？No， 点解咁值得庆祝啊？系因为我哋感恩，就系当佢嚟到呢个世界上，佢就系将一份更新改变嘅生命带咗俾你同我。而今日若然我哋愿意接受，我哋愿意寻找，愿意爱嘅话，佢会俾过我哋。主耶稣亲口咁样讲过噶。路加福音第十一章，他说你们祈求就给你们，寻找就寻见，叩门就给你们开门，因为所有祈求的就得着，寻找的就寻见，叩门的就给他开门。耶稣什么意思？耶稣的意思就是这么简单，你愿意求，求得着救恩，这个救恩就会赐给你。只要你愿意寻找，就是寻找这一位赐救恩的主，你就一定会找到这一位的主，因为这一份救恩已经摆在你的面前，这一位赐救恩的主已经在你的面前，而只要你愿意去敲门，那个天国的大门是一定会为你而开的。你的生命就是你愿意去接受主耶稣成为你生命的救主的那一刻开始，你要逐步这样被他来到扭转改变和更新。我很喜欢用以下这个比喻，你都同佢解释乜嘢叫做信耶稣。我话咧，信耶稣就好比今日耶稣咧要嚟送你一份嘅圣诞礼物嘅一样。耶稣去到你嘅门口，攞埋呢份嘅礼物，就敲门，就喺个门外面就嗌你啦 ，Peter、Sally、Amy、Stephen。我哋教会好多 Stephen， 所以我用 Stephen。我有一份礼物要送俾你啊！这份的礼物是可以改变你的人生的，你可不可以开门给我啊？你听到的。不过你就跟耶稣说了，耶稣我听过你，不过都不知道你是不是真的，我怎么知道我开了道门之后会不会有贼进来打劫啊？不如这样啦，你说有礼物送给我，你就干脆将它放在我的门口出面先啦。耶稣只好将那份为你预备的礼物放在你的门口外面。但是弟兄姊妹，我想你明白一件事，就是倘若那份的礼物一直摆在门口里面，你一直你不愿意开门，你不愿意将份礼物亲自的接到入去你的屋的里面，其实是你永远是永远你都不会知道这份的礼物究竟是怎样的，你不会知道那个礼物的内容是什么，你更加不会经历得到这份礼物可以为到你的生命带来什么的好处。 Right? Make sense?除非啊，你就试下凭着些微的信心，你就试下鼓起勇气，你打开你道门，就将这份的礼物接入去你的里面。你不要将它摆在这个柜顶上面来烹陈，而是你打开它，究竟看看里面是什么东西啊，你就发现了，在今年圣诞耶稣送了给我一个 air fryer。在我的人生里面，我从来没有用过 air flyer 的，我未试过经历过有 air flyer 有气炸锅的那种的生活的，我不知道它怎么用的，不要紧，随盒附送 manual 一本。于 是你打开这本 manual， 我就看看究竟这件事是什么来的，怎样用的，你不是就这样知道，你并且将它用在你的生活里面，你就经历一次这个 air fryer 对你的生活可以起到什么的变化，到最后你在不知不觉之间你发现你的生命你的生活已经被扭转了，已经改变了，可能你的生活变得方便了，可能你的身体变得健康了。弟兄姊妹，在这个圣诞的里面，耶稣同样地就是这样为你预备了一份的礼物，不过不是 air flyer， 而是神为你预备了三个的必然。神说他必然要兑现他对你一切的承诺，耶稣必然要成为你和神之间的中保，为你预备好永远的生命，你的生命必然要因着他而被更新改变。这三个必然就真的好像三份可以扭转你生命，使你的生命能够在一个充满变数和不确定的世界里面，你仍然可以找到平安和安稳的礼物。当然个关键就是在于你愿不愿意考虑去接受，你愿不愿意就用些微微小的信心鼓起勇气打开你心里面那道门，去接受这三份为你预备的礼物。其实确实的，我们的人生真的充满变数，这些的变数又为我们对生活带来了很多不确定并且不安全的感觉。不过弟兄姊妹，原来在耶稣的里面，我们仍然是可以在变数和不确定当中去找到安稳的。你说为什么？因为我们这位的主就是一位信实的主，就是一位他的应许铁定要兑现的那位的主，他必须要为我们带来永远的生命，而我们也都必然是必然，即是打风都打不掉，在祂的里面我们经历到生命的更新和改变。所以你想象，倘若我们在圣诞节的当中，我们能够可以领受，能够得到一份这样神为我们预备的礼物，你觉得会不会比我们所收的其他礼物都还好呢？当然你可以问的，你仍然可以问的，是不是真的啊，牧师你说这些东西有没有这么大的蛤蜊？我想我的回应就会说，如果你过去在教会当中你认识我很多年的话，你在我的生活，你在我的生命，你在我的见证当中，你就知道这个的确是我多年在信仰当中亲身的体会。不过如果你说我都是信不过你，那不要紧，你问下你隔离那个咯，坐在你隔离那个的基督徒，你问下他，他说的东西是不是真的，我相信他给你的答案都会是一样。不过你说我都是很 hesitate 去问，我个人比较内敛一点，那我就再给多一样东西，就是今天的早上我们有九位的弟兄姊妹，九位的基督徒，其实他们来自不同背景的，甚至乎他们来自不同的人生阶段当中，中间里面有二十岁的后生仔，但亦都有超过九十岁的老人家，他们今天的早上他要在你的面前亲身的来到作一个的见证，就是他们是怎样领受这一份必然更新改变他们的生命的恩典，而这份恩典又怎样扭转他们的人生。